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很多女性在进入婚姻之后，都会觉得丈夫婚前与婚后对自己的态度大不一样。婚前是体贴呵护，极尽所能的关心爱护，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安抚你，生气的时候他会想法子逗你开心。可一结了婚，先前的那些浓情蜜意仿佛渐渐的随风消散。做妻子的倍感失落不说，有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甚至已伤心到抹眼泪了，身边的先生也只是随口问一句怎么了就了事。于是妻子本来低落的情绪又被激起，对先生更大的愤怒来。因为他心里想的是，你怎么都不哄哄我，你应该安慰我才是啊。或者妻子不高兴，先生问怎么了，妻子听了此问更不高兴，因为觉得你应该知道我为何不高兴才是。类似这种先生应该如何如何的桥段，在婚姻里是屡见不鲜，但总能让做太太的旧恨又填上心上，久而久之就郁结在心里，化作一段对先生的怨愤愁肠。婚姻就此埋葬曾经的爱情，婚前一对爱侣变成婚后的一对怨偶。如此听来，看官你也许会以为唐曼我是把婚姻的种种不幸都怪罪给了做妻子的。不，当然不是，只不过听了太多别人的故事，也做了别人几十年妻子的我，对以上所述现实情节非常熟悉罢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今天已学会审视自己，体会自己的感受，并有能力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时，我已不再将凡事的焦点都放在先生那里，反而发现先生在家里是越来越自在、轻松和开心，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也越来越稳固。因此，当我从杨太太的成长日记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杨太太写的这篇文章，不把先生框在我的应该里，我是一边看一边笑，一边忍不住在心中连连叫好。如此好文当然是要分享给我亲爱的朋友你了。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是丈夫一生友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今天为你分享杨太太的文章，不把先生框在我的应该里。杨太太在文中先是回顾和总结了她曾经跟先生之间的矛盾起因。她说，我和杨先生的矛盾多是起于我认为他应该要怎么怎么样，比如我认为他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晚上陪我聊天，我认为他应该知道和朋友出去玩，晚上不能很晚回来。我认为他应该在我和婆婆有矛盾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我认为他应该作为爸爸要多些陪孩子出去运动。我认为他应该要多花点时间去钻研工作或者考点证书什么的。我认为 他应该每天读经祷告，亲近上帝等等。然后他做不到上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抓狂，因为都是应该的事情呀，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应该的事情吗？难道我说的这些应该的事情有错吗？好了，应该的事情你做不到就算了，那你认个错吗？认个错就说明你知道错了，那起码我也有个盼头，我会觉得你下次可能会改掉，对不对？但是杨先生根本就不会认错，更不要说对不起了。如果和他沟通，他就顽固左右而言他，要么说他也很累，要么干脆就什么都不说。我就觉得他是很心虚，我就觉得他心里根本也是知道这些事情是应该的，所以他做不到，他自己也知道是不应该的。哼哼，这些应该的事情是这样的基本，甚至连他自己都没办法帮他自己再寻借口。可时间长了以后，杨先生和我的话是越来越少，有时候我想和他说说话，他总是一脸麻木，对我说的话题一点兴趣也没有，哪怕只是问问他网上的某两件衣服哪件好看，也并不涉及什么敏感话题，他对我也是爱答不理。我希望他多少说一点什么，他可能就勉强地说句都还行，或者我不懂的，然后就好像完成了任务，继续去打他的游戏了。那我吗，就更加苦读了。本来嘛，你每天都有那么多应该的事情都做不到，我都已经宽宏大量忍着你了，我还态度很好的对你，盼着你好，希望可以和你关系正常，但是你倒好，不但不对有我这样的老婆心怀感恩，还每天沉溺于游戏，还对我这样冷淡，你根本就是不爱我了。哎，想想婚姻过程是这样，真是没什么意思，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我早就和你离婚了。上面这些就是我和杨先生在几年前每天真实的生活场景，每次看到他就是那个死样，我就心里苦读，这让我在婚姻里感到疲惫不堪。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文章读到这里，唐曼我很想问问朋友，怎么样？杨太太描述的这些丈夫应该如何，是不是你也并不陌生的生活细节呢？当然，太太们觉得丈夫应该如何如何，可能丈夫们也觉得妻子应该如何如何。夫妻俩之所以起怨结怨，就是因为觉得对方没有把应该做的做到啊。那么假如有一方把对方应该如何的想法转移到去想我自己应该如何，又会怎么样呢？
我愿饶恕你的陈年往事，愿我是你今后的唯一，
我愿忍耐你的粗心大意，只愿你今后多点温柔话语，
我愿赞美你善良如明星，只愿你记得我的劳苦功高，
我愿包容你的含蓄如泪，只愿你不对我强扬无抓，
愿与你坦白毫不隐瞒，只愿你陪我上山下海，
我愿
上喜怒哀乐，只愿你不让怒气过了夜。
我愿时时以你的心为心，只愿你的爱常常包围我。
我愿时时为着彼此幸福祷告，只愿你把真诚的笑给我。
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心？什么是永远？什么是永恒？
玫瑰不是真爱，巧克力不是真心，甜言蜜语不能永远，闪亮钻石不能永恒。
什么是真爱？
上帝的爱放心里，
你我可以相爱一辈子。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继续为你分享杨太太的文章。杨太太说，后来最初的改变是婚姻辅导老师问我，你为什么觉得他应该这样做呢？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被这个问题的奇葩思路给惊呆了。这有什么为什么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我说的这些应该的事情都是最基本的事情啊，难道这些事情还不应该吗？有的事情像每天多读经祷告什么的，这些都是最浅显的道理了，难不成他做不到他还有理了，我还没理了？话说那个时候我的脑子整个就僵在了这里，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其他的思路。婚姻辅导老师则一直在和我谈界限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和界限有什么关系？然后辅导老师就跟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他也是临时想出来的，不一定最贴切，但是当时确实是帮助了我，所以我也就照搬一下咯。他说，就好像我最喜欢紫色，我觉得刷房子嘛，一定要刷成紫色的，不然那就不叫房子了。所以我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刷成紫色的，但是看到邻居的房子是我最讨厌的黄色，我就没办法要求别人也把房子刷成紫色，因为那是邻居的房子，这就是界限。所以这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不在于紫色好还是黄色好，也不在于我的观点正确或者不正确，我的问题是在于我当时完全不明白，我的应该没法成为先生的应该，我完全没有办法让先生认同我所有的这些应该。当我和杨先生说你应该要这么做的时候，杨先生可以有几种选择。一，他选择做这件应该的事，而我完全没有任何快乐，因为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杨先生自然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他也不过是做了一件他原本就应该做的事，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自发性，因为总是被要求，所以他就像木偶，我弹一下他走一下。或者第二种选择，他选择不做这件应该做的事，或者说他的能力或信心生命还不足够，他做不到这件事，那我也完全没有任何快乐，因为这些应该的事情他都做不到。杨先生自然也很痛苦，他在我这里得不到任何认同感，而且因为他做不到应该做的事，这也让他很受挫。还有第三种可能，他认为这件事根本就不应该。他和我的想法本来就不一样，但是如果这样，他就要和我来争一个谁的才是更应该。一来他说不过我，二来他讨厌争执， 三来，这样也不利于我们的关系。所以，如果是这样，他就干脆选择不说，随我怎么想。于是我看到，当我把先生框在我的应该里的时候，不论先生怎样，我们其实都是两败俱伤的局面，对我们的关系没有任何好处。事实上，就是这些应该，如上文所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把我们两人的关系搞得是一塌糊涂。在过去的这个过程里，杨先生其实是不断被我的应该所伤害，他在我这里得不到认同，他在婚姻里没有满足，他为家里做任何事情基本都没有什么成就感，他的观点也不被我重视，而作为不断伤害他的我竟然毫不知情，我还陷在自己的苦读里呢。读到这里，唐曼我又想插一句大道理的话，通常一个人的转变是从自我觉醒开始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症结在哪，才有可能调整和改变自己。
让上帝为我们牵起那美好姻缘，
让耶稣为我俩美好的婚姻见证，
引主爱吸引我们快跑跟随，我们在主里快乐欢喜。
你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永远佳偶，
你是我爱恋里依靠的唯一良人，
看我的佳偶如此全然，
我的爱是我永远归宿，
我愿守护看顾你不离不弃，
我愿放下自以为对的理由，
北风轻轻远，南风徐徐吹来，
你是我珍藏宝石珍珠，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就从这一刻起。
太太空间继续为你分享杨太太的文章，不把先生框在我的应该里。杨太太说，所以看似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来了，那就是不要把先生框在我的应该里呗。那很多的心灵鸡汤到这里就完事了。但是鸡汤不是过日子，鸡汤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就难了。因为这条不把先生框在我的应该里，要有具体的实施办法才行。那就是我不再要求杨先生。比如我不再要求他晚上一定要花时间陪我聊天，我不再要求他和朋友出去玩晚上一定要定点回家，我不再要求他在我和婆婆有矛盾的时候他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我不再要求他双休日的时候要陪孩子出去运动，我不再要求他去钻研工作或者考点证书，我也不再要求他每天读经祷告亲近上帝，即使我自己能够坚持这么做等等。当然不信上帝的人会说，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你完全失去自我了，你的先生完全被你宠坏了。坦率地说，你们说得非常对，如果没有上帝，上面这种日子是完全过不下来的，我一天也做不到，就算做到了也很没意思呀，这种日子不过也罢，还不如一个人过呢。但是对我个人来说，确实又和你们说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相信上帝呀。我不把先生框在我的应该里以后，我是在祷告里把先生完全交托给上帝了。我的先生确实是没有被我管着了，但是我其实是把这主权 移交给了更有丰富管教经验的上帝。我过去拦在上帝的前面，在杨先生面前跳来跳去，搞不好上帝确实是想管杨先生，可那管教的仗都打不到他。杨先生更是自得其乐，因为他总是有很多借口可以找啊，我一强势，他就可以把一切原因归咎于我。家里的老婆这么不尊重我，我这当老公的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呀。这样他更加不用面对自己的问题了，他可能连想都没想过他自己其实也有问题。但是当我退到后面，我不再把他框在我的应该里以后，上帝就开始管教他了。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上帝是怎么管他的，但是反正他一抬头是找不到我拦阻在他前面了。我都不要求他了，他也就有时间有机会沉静下来好好想想他自己是出于什么出发点来做他的选择，他的选择到底是神喜悦的还是神不喜悦的。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也没有我督促他了，但是圣灵会督促他祷告，重新回到基督里。而我其实也没闲着，在这个过程里，我是不断地在学习交托，学习信靠上帝。表面不要求是简单，但真正交托心里的要求就不容易了。因为时不时的，我心里的那些应该就冒出来和我控诉杨先生为什么还是做不到。于是我就一次次地回到上帝这里，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想，婚姻对于我们的好处，不是在于让我们彼此框住、彼此限制、彼此要求，而是在两个人一起过日子的时光里，婚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操练的机会，让我们彼此都来到上帝面前，解决我们自己里面生命的问题，彼此都亲近上帝，然后彼此相爱。
上帝让我遇见了你，那么温柔善良而美丽，给你穿上漂亮的嫁衣，一生一世永不分离。
生命之中与你相遇，是神的安排，是他的美，穿上了你给我的嫁衣，这种幸福无比甜蜜。
你是我最爱的新娘，不如那神圣的殿堂，神为上了翅膀，爱的世界自由翱翔，自由地翱翔。不管经历多少风雨，都要同心走共站立，在我们生命里才会幸福地走下去。
不管道路是多么崎岖，我都要紧紧跟随你。
神的爱永驻在心里，
以上就是杨太太的这篇不把先生框在我的应该里的文章内容。那么也来让我们听听作为当事人的杨先生，他看了此文有何感想。杨先生说，在家里做头和爱妻子，表面上两者是有矛盾的。当时我的感受是，我被管教了，而且在许许多多的应该里，我感受不到平等的关系。后来我发现，妻子的应该背后其实是妻子的需要。我爱我的妻子，所以我想要帮助她，满足她的需求，让她高兴，而不是出于应付、奉承和讨好。我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尽力去做，在束手无策的时候为他祷告，这样我就在这许多的应该里面得了释放。杨太太看了杨先生的这个读后感后，由衷地对先生说，你都说得我眼泪也掉下来了，我刚才在祷告，我的主啊，我真是要开口大大的赞美你。话说我发现我后来对你要求少了很多，你其实也感觉不到的，对吧？哈哈，但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我们两个人都在成长。就像我也觉得你改变很多，但真的让我说你到底改变在哪里，特别详细的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相信你任何一点的改变对你来说也是舍己，其实都是不容易的。朋友，你听懂了吗？当太太不再对先生要求他应该如何如何的时候，先生也开始自发地为太太着想，极力地想满足太太的需要。这样一来，岂不是两个人又回到婚前恋爱时候的你侬我侬的美好关系了吗？当然，不一样的是，恋爱时的好，多少都有讨好对方的意思。而婚姻里对对方的好，却是有意识地站在对方的角度，甘心乐意地奉献自己所能。盼望本期的节目内容，对无论是做妻子的你，还是做丈夫的你，都能够有一些启发和帮助。欢迎写信交流你对婚姻的看法或体验。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我愿与你坦白，毫不隐瞒，只愿你陪我上山下海。我愿与你分享喜怒哀乐，只愿你不让怒气过了眼。我愿时时以你的心为心，只愿你的爱常常包围我。我愿时时为着彼此幸福祷告，只愿你把真诚的笑给我。什么是真爱？